心意更新第四期，我们正在讲心思意念的更新。什么是基督的心思意念？什么是人的心思意念？上一期我们看到，人在堕落之前，人和神有相同的心思意念，人可以与神沟通相交。上期也谈到，人重生就好比与圣灵联网了，能够与基督的思想连接交通。你跟思维模式不同的人相交不了，我不能和2岁的孩子相交。我们可以一起玩得很开心，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和乐趣，但没有切实的交流，没有真正的相交。如果想要有真正的相交，我们必须能够心意相通。没有堕落之前的亚当可以和神心思意念相通，但当亚当犯罪后，他的认知和头脑就昏暗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知识不断减少，减少到一定程度就又会开始回升。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像神圣言所预言那样，随着末世的临近，知识会飞速增长。但以理书12章4节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书中谈到，这知识封锁起来了，但一旦打开，知识会呈指数增长，知识呈指数增长，而且越来越快。这得到了科学的证明，我们将会发现，我们会看到快至一个程度，信息不断更新变化，将成为一个常态。如今，我们的生活被持续的新闻报道、手机提醒等不断涌来的信息所充斥，甚至人们无法看到手机时，就出现紊乱综合症。如果一定时间不能查看手机，就开始抑郁。人们注意到，在没有手机服务或够不着手机的地方，无论男女都出现了和产后抑郁几乎一样的症状，这样就变得严重了。能够真正跟得上知识更新变化的唯一方式是一直上网或保持在线状态，这是唯一能够让你不断获取信息更新的方法。最终实现它的方式是在人身上有一个物理和生物上的内核。换句话说，如果有机会植入手术，使人不再需要拿起手机，信息就会以声音方式，甚至以图像方式等投影在你面前，让你看见。有很多人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事实上，所有信息都正朝这个方向在持续不断地发展。这些与我们主题不太相关，却细思极恐，一面让人生惧，但一面也令人非常兴奋。如果你保持跟耶稣的连接，与他同行，就是令人兴奋的。我刚才说，我们正朝向知识不断增长的信息时代，与此同时，这也是令人生畏的部分。当你可以获取信息，却没有受过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的逻辑训练，你会很容易被引导去做任何被告知的事。信息和知识快速增长，但我们必须区分信息和知识的不同。你可以获得了信息，但依然没有知识。知识使我们能把信息分类，就是让这些信息正确地组合在一起。所有的信息你都有了，你可以处理信息，做出合理或准确的决定。信息就只是信息，知识是你如何处理信息。我最近发现有个问题，我不知道在校学生在学校具体学些什么。 最近听澳大利亚的朋友说，30多岁的成年人没有被教过如何写草书，从没被教过。现在大多数学校换成使用平板电脑或其他什么的。他们将会看到，我这样说是根据启示而有的认识，并不是我发预言让它发生。这些事将会发生，我并不是通过说而使这事发生，而是认识到这将要发生。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精神障碍，越来越少的逻辑。当你越没有逻辑，困惑就越多。你会看到人们尽管已成年也不能做决定，要被指示才知道要做什么。产生这个现象是因为他们大脑神经元的连接有断点。知识能够从这里走到那里，是通过一个神经元接上另一个神经元，它们是相连接的。当你打字，你的神经元之间并没有产生连接。书写可以使你神经元中产生连接。当停止手写，神经元之间产生连接的能力一开始会减少，最终将停止。一旦停止，人们就没有能力做出决定。当你不能做出决定的时候，就会依赖有人替你做。事情就是这样，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有精神问题，学校将更少关注学习，更多是应对精神障碍。下面是新一更新研讨会的4个基本原则。1、圣经无疑是神的话，圣经是无误的神的话语。请写下对还是错。2、圣经真理是我们能相信并能够活出来的。圣经的原文根据上下文正确断句分解，不与其他经文相矛盾是真理，是我们能够相信并在我们生活中活出来的。请写下对还是错。当你写的时候，可以写正确，也可以写是或我同意，都一样。你这样写的时候，你正在形成神经元之间的触点，将神话语的真理思想与你的思想联系起来，这会帮助你认识到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当你读到神的话语时，你已经有了那记忆、那想法，赞同这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它是那么重要。我们在做一些小小的练习，帮助你在你的神经通路上建立连接，这是我们整个讲座都要做的。这和我们之前所做的讲座将不一样，甚至是与2年前上一次不一样，因为我们又成长了，神给了我们更多的信息和启示。随着我们继续，我们会把它应用出来。3、你能完成圣经上所说你能做或吩咐你去做的事。圣经说，你能去做神吩咐你去做的，这些都可以由你来完成。如果需要神的帮助或大能帮助，就可以期待他的帮助和大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请写下对还是错。圣经说，你能去做神吩咐你去做的，这些都可以由你来完成。这是你首先必须决定要认同的。如果神命令说说你可以做到，你必须同意我可以做到。但人通常进来的第一反应是，但是我做不了这事。举个例子，你说我医治不了病人，这也算事实，因为凭你自身你是不能医治病人，你只有和神的灵连接上，神的灵去做医治的工作。如果你里面有断点，你也许会说我做不了这事。 如果你里面自动有这断点，我做不了这个，这是神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你若有这个断点，你就永远不会带着你可以完成神旨意的想法去读神的话。所以你必须同意圣经上所说的，如果需要神的帮助或大能帮助，就可以期待他的帮助和大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也就是说，如果神让我做一件事，而我不能独立做到，他就会赐给我能力去做，因为他不会命令我去做一些我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果神命令我去做，而我不能自己独立做到，神有责任提供我做这事情的能力。你可以写下正确。四，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站在该站的位置上，并使之成为经历。圣经说，你现在所拥有的是可以被接受和相信的真理，即使事实看起来是相互矛盾，因为事情可以在你里面发生，但在外面却看不到。这就是位置和经历的区别。经历是你所经历到的，位置是你所拥有的。即使你没有经历到，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站在该站的位置，并使之成为经历。你可以写下正确。现在，我们要进入讨论基因、染色体和神经元等等所有这些知识。我们讨论过如何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世代咒诅的概念。我想让你们认识到，这是真理，也是事实。这是真理，因为它来自圣经。这是事实，因为这是科学。我们身上有基因，有染色体，染色体是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人有几乎完全相同的表达基因。也就是说，有某些东西在你里面，但你从没体验到它们的存在。我们会说，它们并没有被激活，或者说在休眠状态。激活基因有两种方法，也可以说是三种。第三种与前两种有关，在你里面已经有一些基因是活跃的，比如你说，我家里没有人患过癌症，但让那癌细胞生长的基因在你身体里，不是在你灵里，而是在你身体里，它从未被激活，处于休眠状态。也许你会说，在我的家族里，我们每一代人都得有癌症的，就好像永远都不能幸免。这基因也在你的身体里，它可能已经或还没有被激活。有两种方式会激活该基因。第一种方式是通过话语来进行的。如果你说，我的父母得了癌症，所以我也可能会得癌症，你就是正在激活那个基因，这意味着它会扩散，不是癌症，而是那个基因会在你的身体释放出来，从而产生一个有利于癌症的环境。如果你家里有人患某种类型的癌症，当你说癌症的时候，这种类型的癌症就会在你的头脑中，你的大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身体也明白你的脑子里所想的，因此这种类型的癌症更容易被激活。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行为来进行的。癌症基因通过按照你所说的去做而被激活。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说过信心？信心就是相信神说的话，并按照他说的去做。但有人所做的是根据人的思想思考决定，而不是用基督的思想。你听到有人说，你听说了吗？某某得了癌症。真的吗？我不知道。你听了，现在你说了，采取了行动。 你的行为在演绎出某种性，而这实际上是恐惧。现在你在恐惧中行事，是在消极的性。到目前为止所说的有道理吗？你在用这个方式激活了本来还在休眠的癌症基因。第三种方式是通过消极的性。注意，这里有三个部分。你先是口里说出来，然后就像那话是真的一样行出来。你口里说出来并照此而行，是因为你相信那就是真的。问问自己为什么会那样说，那是因为你信。当你这样说并这样做时，信就在那，并且被坚固了。我在这里想要展示的是，信心是如何运用在消极的一面。你可能会说，我才不相信我说的话会激活那个基因，和它有什么关系？两件事。第一，如果你真的不相信你说的话会对身体有影响，那么我可以保证你还没有重生。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话可以改变你的身体，你也不会相信你的话可以改变你的灵。如果你的话没有改变你的灵，你仍然死在罪中。你的话改变了你永恒的命运，这是你如何获得重生的方式。你相信，说出来，然后行动，这就是信。如果你不是相信，说出来，然后行动，你就还没有重生。这在自然界中也是完全一样的。雅各书三章，整章是在告诉我们，你可以用你的舌头改变，调动你的整个身体。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你可能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如果你不喜欢，坦白说，那你可能是用消极的一面。但不论你喜欢与否，就像无论你喜欢地心引力与否，它都那样在运行。不论你信不信，科学已经证明那是事实。在你开口说之前，你必须已经有一个想法。我非常感谢叶博士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们能证明一件事，就是想法其实是作为记忆储存在你的脑神经元中。正因为如此，想法实际上占据物理空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想法是事物，因为它占据了空间。这些想法开始占据你的大脑空间。下面我们会和经文联系起来讲。每次当你说什么，如果你可以看到你的大脑，那时你就会看到一个小东西变大。你说的越多，它就会长得越强壮，你在不断地强化它，于是那想法就变得越来越坚固了。很有趣，人们经常攻击说神话语的人，说出来就像是你以为你每次这样说就会创造出一些东西来吗？事实是，每当你说话，你都创造了一些东西，在你的神经元中创造了小结节，因为它必须为存储创造空间。每次你说话，你都在创造一些东西，你在为它们创造空间。那个神经元上的结节原本不在那里。每当你脑子里有一个想法，你的大脑里就要有一个地方来存放这个想法，于是就创造了一个结节来存放那个记忆。每次你想什么或说什么，你就会创造出一个结节，而且它们试图处于同一区域，这样更容易被访问到。例如，你在学习医治、研究经文，与医治相关的知识会主要集中于一个区域。一般来说，这些结节会在同一个区域结合在一起。如果你学习了圣经中的医治， 然后又去书店看属世角度的医治的书，大脑就会把这些跟属世的医治相关结节放到另外一个地方，但它会将属圣经医治的相关结节通过一个突兀来相连。再次，我得要用正确的术语来解释，但这能说得通吗？属世的医治被放在一处，会和另一处属圣经的医治相连，为什么不放在一起？因为一处存放的是属圣经的内容，而另一处属世界的医治不是出于圣经，你的大脑不会把它归档于圣经，而是归档于医治，但你会把属世医治和圣经医治联系在一起。这有道理吗？仔细想想，假设你在想，还是让我们来看圣经文。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说，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注意，这里关键是攻破坚固营垒。坚固营垒是什么？它们是一些虚幻的想象，与神的话语不一致的想法。坚固营垒不是魔鬼，而是心思意念、教义、记忆等。你越多的思想这些反圣经的想法，你就越多的创造新的结节，你每想一次，就创造出一个新的结节。你把过去带到现在，然后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归档，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回到过去的样子。现在有另一个想法附在上面。长久以往，你所做的就是为所有这些想法创建了一个坚固营垒。你想某件事越多，堡垒就越坚固。你越担心害怕，每个担心都是一个想法，每个想法都会产生一个结节，每个结节都像墙上的一块砖，很快你就有了一堵墙，然后成为一个叫做担心的坚固营垒，那也就是你大部分所待的地方。当你有了这样思想的坚固营垒，它就需要神的能力来攻破。这就像电脑一样，你不能只是删除其中内容，你必须删除并添加其他东西进去，你必须用别的东西代替它。就像电脑文件一样，总是存在那里，不能真的除去它。你需要的是改变文件中的内容，关键是要按神的话语去思考，这样你就能建立神话语的坚固台。箴言十八章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如果你想要安稳，你必须通过思想说出并行出神的话语，在你的思想里建立神话语的坚固台。基于我们刚讲的，你知道了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这不是说仅有圣经好像还不够，而是科学。就像我以前常说的，科学只是在弄明白神如何做这一切。我们所做的是从科学的角度向你们展示神已经说过的真理，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攻下坚固的营垒，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我们将会讨论一种方法，我要教给你们如何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仅仅试图正确思考还不够，那些被攻破的思想需要被囚禁起来。我给你们一个提示，被囚禁意味着你必须有某种东西把它和其他东西隔离开来。如果这两种之间没有可以用来屏蔽隔离的东西，那它就不是被俘囚禁。阿们。